和珅已经完全明白了海宁的来意，他是要来向自己讨主意。如今呢，官场人际关系这么复杂，盘根错节，人连着事儿，事儿搅和着人，牵涉到两个封疆大吏不说，还关联着尚书房，搅掺着王爷们之间的瓜葛。要是一个主意出错了，那就会惹祸上身呐，甚至丢了眼看就要到手的锦绣前程，不能轻易趟这浑水。和珅想到这儿，长出了一口气问，海宁兄，那你如今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呢？海宁恶狠狠地说，哼，他孙世义不是什么好官，就凭他私娶娼妇为妾，败坏官风这一条，就能参他一本。还有副相爷在缅甸带兵发文调粮，他呢把粗粮运到军前，江南运来的白米他都囤积起来，等到春荒的时候好卖高价，追究起来他这就是喝兵血，这一条皇上知道了也饶不了他。李世尧从贵州调任广州，他沿路派工派差修路，盖驿馆，修街关亭，李世尧一次过生日，他就送了200两黄金，听说还送给李世尧一个戏班子。他说的口干舌燥的，急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这时候和珅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说话就显得十分从容了。哎，我说老兄，你说了那么多都不能算罪，充其量只是个错。封疆大吏开府建衙，身为一方诸侯，这点子错不算什么，他担待得起。你今儿来和我说，说明你看得起我，要从朋友的份上，我可以帮你拿个主意，你自己斟酌着办。如果说公事儿，那我可就不敢多嘴喽。说完含笑看着海宁，这海宁也不是个笨人，他明白和珅是怕跟着沾包，急忙说，哎，何大哥你放心，我一直把你当宗学府里的何大哥看，你是知道我的，虽然没什么能耐，可咱也是条响当当的汉子，当年不知道是谁在张师傅的扇子上画了一条大灰狼，张师傅用铁尺挨着个的打，最后怎么着，还是我出头认了，解了大家的难。其实啊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替谁背了黑锅。这事儿啊，和珅当然记得了，因为那个画大灰狼的人呢，就是他。此刻听海宁提起往事，和珅咧嘴一笑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的，既然这样，听我说啊，老兄，李世尧好比是皮，孙世义就是毛，皮之不存，毛之焉附？私娶娼妇也好，供应军需以次充好也罢，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不值一提。比起他在贵州垦荒造田，安抚苗民的大功，那只是小刺，你来吹毛求疵？好，他轻轻一个谢罪折子，李世尧在里边稍加调停，立刻就化解了。回过头来再来看你，如此挑剔上司，你算个什么人呢？海宁一听着急地说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那就拿他没法子了不成？不，和珅笃定地摆了摆手，又说，给李世尧送礼这一条，我看倒是可以大做文章。他这是行贿，李世尧是受贿，一本参上去，一石二鸟，那才划算呢。如今黄金昂贵，24对1，200两黄金，那就是4800两银子。李世尧做一次寿，总不会只收一份礼吧？合一合，算一算，呵呵，那就送了他李世尧的钟。李世尧这个人一向专横跋扈，在广东也得罪了不少的人， 只要军机处把你的折子往底报上一登，原先贵州广州任上的人就会群起而攻之。李世尧一倒，他孙世义没了这张皮还靠什么生存呢？海宁听了和珅的话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
老兄说的不失为好主意，我也曾经这么想过，但我和李世尧吧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上折子弹劾他，这心里怪不落忍的。再说他如君，圣眷正浓，万一参不倒他，自己反倒惹祸上身，划不来吧。
和珅神秘的一笑说，正因为你和李世尧无冤无仇，上本参他，才显得你至公至明，心底无私，就算是参不倒他，也不至于惹祸上身，还能治你个诬陷罪不成？哼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再说了，皇上最近呢，正为吏治不清而烦恼呢，巴不得出来个敢仗义直言的。你放心，绝不会因为你参了他姓李的而治你的罪。就说那年在义征吧，窦光鼐当面冲撞皇上，冒死直谏。皇上虽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，但是欣赏他的胆量和忠贞，还不是照样升了他的官了。再说傅六爷，那可是朝廷第一宣吏大臣吧，权势之大，威望之高，朝野上下无人能比呀。结果怎么样？高恒的案子出来，定验死罪，傅六爷呢就在皇上面前替他求情，请皇上遵循八义制度从轻发落。万岁爷当场质问他说，贵妃的弟弟犯法可以不杀，那皇后的弟弟犯罪又当如何呢？把傅六爷问了个哑口无言。你想啊，皇上连他的小舅子都不饶过，何况一个李世尧呢？海宁一边听一边点头，不由两眼放光。好，嘿呦喂，还是你老兄分析的透彻。要说那李世尧啊，切，也的确算不得什么干净官。就说广州工行吧，成立起来了，嘿，他非叫解散，解散了呢，他又请旨恢复过来了，哼，就这么聚了散，散了聚，他也不知道从中捞了多少银子呢，真个是个里通外国的贼。何大哥，你知道什么叫工行吗？就是英国人在广州的买办，英国人不通华语呀，招募广州13家商行代做生意。李世尧调任广东总督，这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说着防着些小小人与洋人内外勾结，避免天主教趁机鼓动华人入教，硬是下令叫解散了。嘿，明面上是解散了，其实啊，谁都知道这事儿是禁而不止。工行的人摸透了他的心思，背地里啊，不知给他送了多少银子呢。后来他听说自个儿就要调回京城了，怕新任总督上任之后这事败露出来，所以才先下手为强，又请旨恢复了工行，美其名曰是为了什么感化外夷，不达天朝之龙誉，切，说得好听。关于广州工行的事儿，和珅是早有耳闻，此刻听了海宁的话，他更加吃准了李世尧手脚不干净，说道，好，这条罪名要比受贿200两黄金要严重的多，不过啊，你一定要秉公上奏，不能掺一点私意，因为恢复工行，李世尧毕竟是请旨得皇上批准了的，所以你要言之有物，言之有据，如果是道听途说，就老老实实写上封文， 皇上英明天纵，那可不是好糊弄的。海宁听了和珅的话，越发来了精神，兴奋地说：好嘞，我这就写折子，请老兄代转。和珅狡黠的一笑：
瞧瞧瞧瞧，
哎呦，到了关键时刻就笨了不是？现放着怡亲王不用，他在皇上面前说话是什么分量啊？我一个小小的栾衣卫如何比得了啊？
哎，我可不是胆小怕事，你想想，如果由我转成你的折子，皇上问话我就不好添油加醋了，
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儿，一定要做的冠冕堂皇才好。不过有一点你尽可以放心，只要我进了军机处，包管你的奏折，刊行抵报。海宁见和珅处处高自己一筹，点了点头说：哎，还是你老兄想的周全，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看来咸安宫学堂里那么多满人子弟里头啊，嘿，你是头一号，将来功名准能超过阿贵。说着转身取过一个油布包裹，打开来摊在桌上，和珅一看，里边整整齐齐的码放着几个小匣子，上面都有标签，果然有麝香、冰片、银耳、虫草、西洋参和鸦片，另外还有几封桑皮纸包，一看就知道里头包的是银子，大约有300来两的样子，还有一个小银瓶。和珅如今哪把这点银子放在眼里啊，轻轻一笑说：嘿，我说老兄，你我之间就用不着来这套了啊，这些个药品嘛，我留下就是了，银子你还拿回去，就算我送给你的盘缠。哎，那小银瓶里是什么呢？海宁诡秘的一笑说：实不相瞒，这是给尊夫人的，只需往酒里掸那么一两滴儿，立刻见功效。你试试就知道它有多灵验了。好了，天不早了，我呀就不再打搅了，告辞了。和珅马上明白了这是女人用的春药，也不再说什么，穿上外衣，一直把海宁送到府门外，看他升轿而去才转身回来。看看院子里各屋都已经熄了灯，便又径直来到吴氏的房间。吴氏一见他进来就笑着说：哼，你刚才在西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，可真是的，见人是人话，见鬼是鬼话，你呀还不快回议事厅歇着，又来干什么？难道还不足印啊？和珅笑嘻嘻地说：哎呦喂，我的好姐姐，这种事儿只有越吃越馋的，哪有个足意的时候呢？我就不信你不想，快来吧。说完三下两下剥光了衣服，一口吹灭了灯。吴氏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便紧紧的与和珅拥抱在了一起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乾隆。当天啊，他不是和刘墉微服出宫了吗？晚上呢，就回到了皇后的坤宁宫。贵妃钮祜禄氏、魏佳氏、金佳氏、陈氏、汪氏都一起陪着他进晚膳。他是轻易不在这儿吃饭的，皇后那拉氏特意让厨子头正二的儿子伺候，各种精美菜肴摆了满满一桌子，青红黄白色泽搭配的十分好看，主食呢是小米稀粥、素包子和象牙小馒头。乾隆一看胃口大开，居中而坐，一边吃一边说：好久没和你们一起用膳了，今儿大家凑在一起高兴，你们尽管放开用，不必拘礼。虽然他这么说了，但是嫔妃们 仍旧是不敢当真放开吃，只是矜持的摆摆样子而已。乾隆随意吃着，左右看看，那拉氏、钮祜禄氏都已是年近五十了，虽说都着意修饰，仍然掩饰不住眼角额头上那深深的皱纹。陈氏、汪氏也都是徐娘半老，因为乾隆在场，越发显得拘谨矮板。魏家氏是这里边最年轻的一个了，也有三十多岁了，虽然面貌还算姣好，但是他生了两胎之后体态发胖了，活像墙上贴的灶王奶奶的画像。乾隆猛然想起来，和珅有一次说过，说越是年轻的时候标致漂亮的女子，到老了越打扮越像老妖精。乾隆正喝小米粥呢，想想觉得好笑，差点没把粥喷出来，急忙掩饰着咳嗽了几声。几个宫女儿急忙过来替他捶背，乾隆摆手制止了他们。皇后关切地说，哟，皇上怕是有点着凉了吧，这么冷的天儿还往宫外跑，您也是有年纪的人了，比不得年轻的时候了。这王莲也真是的，越来越不会当差了，也不知道来回禀一声。乾隆似笑非笑地说，哈哈，这事儿怪不得王莲呐，他不敢为止嘛，我要出宫连你也不能拦着。我是在想，不知不觉就都老喽，我老了你们也都老了，有点感慨。哎，这个野鸡崽子豆腐汤不要上了，用棉布包好送军机处，赏刘墉用了，这是皇后赏他的。哎，再过十几年呐，我们一群没牙的老头老太太坐在一起印进膳，那才是有意思喏。皇后和几个嫔妃互相看了看，也都忍不住笑起来了。那拉氏说，几十年就好像是一场梦啊，醒过来头发都白了，我们是都老喽，可是皇上精神还健忘得很，怎么看也不像六十岁的人呢。汪氏也说，可不是嘛，我瞧着皇上的精气神啊，跟年轻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陈氏接过话茬，哎，等到皇上一百岁，咱们五六代同堂在圆明园给皇上做寿，一群白头发老太太坐在一起说笑，那也怪有意思的呢。魏家氏也说，嗨，你们也想得太远了，我倒是想近的，觉得这场雪好，赶明儿请旨咱们到园子里去赏雪，堆雪人雪像什么的，及时行乐呗。还有这样的大雪天呐，顺天府必定要出去赈济灾民什么的，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儿，我呢也打算捐点头面银子出去。乾隆一听顿时高兴起来了，好好好，有这个心肠啊，那就是菩萨。咱们是皇家，国事家事是一体的，能想到这些就不错，这功德比进庙里烧香要实在的多了。魏家氏笑着说，我从小不知吃过多少苦呢，像这样的大雪天都不许我们进院子，娘拉着我的手在门洞里跺脚取暖，心里就想，老天爷你快别下了，也别刮风，能叫我们拾把柴火烧烧火暖暖身子，那该多好啊。如今可好了，只盼着雪下得越大越好，坐在暖阁里抱着手炉赏雪玩，哎，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哟。乾隆点点头，哎，这就是格物致知，以己之心降推事理，设身处地的将心比心，其中就有个道在里头。永言质朴节俭不是奢华，我看你这做娘的还算教子有方。五个儿子只夸奖了永言，魏家氏心里高兴，脸上放光， 可是皇后和钮祜禄氏、金家氏心里都酸溜溜的，不是滋味。陈氏心里雪亮雪亮的，反正自己没儿子，就出来打圆场。嗨，其实啊，阿哥们那都是好样的，永琰自然没说的了，永琪的学问也是好的。上一回回皇上话，先用国语，又用蒙语、吐蕃语，哇里哇啦的一套一套的，皇上还夸他来着呢。永兴身手矫健，开的硬弓，火炮也打得准，谁不羡慕啊？永琳呢，那是天生的多才多艺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永璇就更不用说了，是个才子，文章诗词都好得了不得。上回尹继善夫人进来说，他家小女儿读了永璇的诗如何着迷。我见过那闺女，人长得标致着呢。哎，可惜尹继善走了，不然我还真想在主子、主子娘娘跟前保个媒呢。他们呐，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。乾隆听他一个一个的夸奖阿哥们，自然明白他的用意，心里也有点后悔，不该只夸永琰一个人，惹皇后和几个嫔妃心里不受用。因为永璇是金氏的儿子，便看着金氏笑着说，哎，倒别说，这倒是一门好姻缘呐。尹继善世代簪缨之家，必定调教的好孩子，叫人合合八字，只要不犯冲克，请皇后一纸定夺就是了。皇后接过话茬说，我看这是好事，尹继善去世，皇上可可的就是派玄儿去祭吊的，这不是冥冥之中天缘巧合吗？正说着呢，恰好补益端着绿头牌子盒进来了。乾隆左右看看，竟然是没有一个中意的。想翻陈氏的牌子吧，见上头蒙着红布，知道他正在月室里头。眼见几个女人都眼巴巴的瞅着那盒子，不由一笑说，哎呦，一个个都如花似玉的，朕竟不知翻谁的牌子好了。说着随便翻了魏家氏的牌子，其余几个女人知道她是反语调侃，不仅相视一笑。见乾隆起身要走，都忙跪送她出去，也都各自散去了。这么一来，殿中就剩下皇后娘娘和王八尺两个人了。王八尺忙着帮那拉氏收拾床铺，冲他扮了个鬼脸说，娘娘，皇上去了魏家氏那儿，今天晚上我就好好伺候娘娘，包管叫您满意。那拉氏白了他一眼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脸一红说，你呀，要不是个太监，还不知道怎么骚呢。告诉你，人前人后你得给我放规矩点，要像个奴才样，不然的话我就远远打发你去给披家人为奴。王八尺一边服侍那拉氏脱衣上炕，一边嬉皮笑脸的说，嗨，娘娘放心，奴才哪敢放肆啊，奴才瞧着万岁爷一天老似一天了，只怕那事儿也渐渐不记了，只要娘娘需要，奴才包管把娘娘伺候的舒舒坦坦的，好报答娘娘的恩典呐。说着就把手伸进了那拉氏的被窝。